因为我每个人的观点它不一样，是完全是源于你个人的经历，包括你的生长环境、家庭背景，然后是教育，还有移民路程、工作啊、性质，再就是平时接受的信息源有关系啊。你看，有一些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他们的英文不是很好，那么他们接触的信息呢，主要就是在微信上。如果长期接受微信，然后呢，在家里又是装了那个 satellite TV，
卫星电视。
然后看的全都是中国的电视，那么他的信息、他的思维方式，跟他出国和没有出国是完全没有什么区别的。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呢，他的观点呢，完全受中国那方面的信息源来主导和控制。对于另外一些人呢，那么他们如果就是说英文又很好，尤其是在澳洲生活了很长时间了以后，已经融入到澳大利亚的社会。那么他们的一些信息源呢是多方面的，不光是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不光是澳大利亚的，也有英美的。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那么他们的这个 diver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多样化的信息来源。
就会决定了他们对信息的这种判断能力就会比前部分人呢就会水平要高一些了。
像微信啊、今日头条这样的比较主流的中文资讯平台，你认为这样的平台提供的中文资讯，现在是不是正在影响海外华人的政治态度呢？
微信和今日头条，这些主流的中文资讯平台呢，那是肯定会影响一部分海外华人的政治态度。但我反对这种 generalization，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比如说我就是在澳大利亚的海外华人，我没有觉得我的政治态度受到了微信和今日头条等中文资讯平台的影响，因为这并不是我唯一的信息来源。我每天看的是。我上 Twitter，我上 Facebook，那我也听 ABC News、SBS 新的 TV，我也看，我也读那个什么 New York Times、Financial Times。对你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回答是 Yes，but we have to qualify it，就是说他们这些主流的中文资讯平台，它是影响一部分海外华人的政治态度，因为这些人呢，就像我一刚才前面提到的，他们的主要的信息来源。就是中文，就是微信、今日头条等，来源是什么？那么你的这个政治观点就会受这些的影响。去年的时候呢，我就采访过一些在澳的华人，然后包括就是年龄，有的是年龄比较大的那种商业移民，他这些人呢，他们的这个英文不是很好，那么我就问他们的信息来源是什么，他们就说主要就是微信啦。那我就说，那么你成天看这些中文的资讯了，那你是如何看待中澳关系？比如说，其实就牵扯到他们的政治态度。他们有的人呢，就说完全就是受中方的这些资讯平台的信息的影响，就是那种民族主义的这种情绪占主导地位。但是呢，我也有个别的很有意思，也是他们那个年龄也挺大了，商业移民。可是他们虽然看的是中文媒体，可是呢，他说我也看那个什么ABC 中文我也看这个澳大利亚人的中文的这个资讯啊。对他们来说，微信啊、今日头条啊等主流中文资讯平台呢，有一定影响。但是呢，这些人他有自我辨别能力，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看中方媒体还有西方媒体，所以呢，看个人了。如果你已经习惯了，如果有些我知道很多人像我父母那一代，他们就是一辈子老实巴交，然后党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党说更让我向东走，我绝对不往西走。那么这样的人来说，你给他了多方面的这种信息资源，他可能对他影响不是很大，因为他的这种观念已经形成。但是呢，对于某些另外一方人呢，他就一直很有那种。批判性的态度，他对任何事情他先去质疑，而不是盲目的去接受。那么对这些人来说呢，接受不同的信息来源，对他们来说是有益的。
那么，中文语境当中，我们所谓的西方媒体，您认为在现阶段的传播当中，是不是也带有了一些政治倾向呢？
我觉得任何一个媒体都带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不光是现在，一直以来都有，只不过现在呢是更加突出而已，尤其是在中媒。这种对立的这种背景下，那么形成了这种 东方媒体 versus 西方媒体这么一种对抗的一种状态。西方媒体呢，也很复杂，也不能说他们也不都是一样的。西方媒体，比如说在澳洲，澳大利亚的媒体跟美国的媒体就不一样。那么咱们就说澳洲的媒体吧，澳洲的媒体它分左派和右派，也有中立的，对吧？那么它左派跟右派的政治倾向，他们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就是统统的，就是一概的否认，西方媒体或者是一概全部都支持的西方媒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态度，那么有些人呢可能是偏左一点，有的人呢可能是偏右一点，对吧？那么有些人他喜欢看，The Australian，有的人呢喜欢看 ABC News，有的人喜欢看那个 Sydney Morning Herald，所以他觉得观点，他觉得与他的观点比较符合，比较认同，他会多看一点。人都是这样，包括在社交平台上，那他会根据你喜欢的给你推送，一样的呀。所以呢，我要看西方媒体呢，他也。我第一就是说，yes，我们每一个媒体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是呢，西方媒体我们要把它分开看，什么样的西方媒体带有什么样的政治倾向，我觉得这是一个 media literacy 的一个 education。
媒体素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聊一下，在您看来，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尤其是以中文作为自己第一语言的华人，应该怎么样在现在这个海量的割裂的资讯中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挑战啊，我觉得对所有的海外华人都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不光是在我们在澳洲的华人，不光是就是我们学界媒体界，而且任何一个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也不能期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应对这个挑战，因为保持独立的思考，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你从上学，从出生上学，一直到你的成长过程中的培养起来的，而不是说我一下子，我今天告诉你你要保持独立思考，你明天就能够独立思考了。我觉得这是做不到的。但是我觉着呢，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不能一味的，跟着某一方摇旗呐喊，或者是偏中方，或者是偏西方。那么我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华人，我觉得我的立足点呢，我是在澳大利亚。那么我要尊重这个国家的法律和它的，尤其是它的价值观。它的价值观就是 multiculturalism，就是它的 value 就是那个 respect equality。
多元文化，尊重他人，人人平等。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那么我就要考虑到我尊重，我如何尊重，我如果如何获得尊重，那我要获得尊重，那我就要先去尊重你的观点。我要尊重你的言论自由，同时来保证我的言论自由和我的思想自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样保持一种独立的思考，就是不让人感觉到你就是因为我是华人，所以呢我就一定会亲共，或者是呢还有一些人呢说，因为他是华人，所以他就会反共。这些人我们看的也看了不少了，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特别的反共。我觉得这种两极分化对于我们海外华人的这种切身利益呢，没有任何好处啊，所以我觉得如何保持这个独立思考呢？我觉得还是要静下心来，然后呢，多多的就是说接触不同信息源的信息啊，而且呢，多跟不同的人群进行沟通和交流，而放下这种战狼姿态，而是要谦虚的去听，倾听。我觉得首先要做的，先去倾听。倾听了以后，你才能够独立思考。如果你连听都听不下去，尤其是反对的观点，你都不爱去听，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独立思考了。